改变不费力。第四章，蜕变。如果你在与抑郁症作斗争，你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。罗马书八章六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如果在你里面有任何形式的死，包括抑郁、丧气、愤怒、不饶恕、苦读等等，这是因为你在种下死亡。我说这个不是要定你的罪，而是想要启发你，告诉你问题的源头在哪里。记得我之前说的一个例子，当我说我不需要在你撒种的时候去你的花园看到你撒了什么，我所要做的是当庄稼长起来的时候，到那里我就能知道你到底种了什么。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死亡，如果你是抑郁、灰心、愤怒或者苦读的，你就没有默想神的话。灵的思想只会产生生命和平安。吃一颗福音的药，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既然神的话是灵，那么随从灵的思想就是要随从神话语的思想。如果你是神话语的思想，它将会产生生命和平安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，专心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依靠你。一些人可能会说，但是我做了所有这些事情，在我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这些不好的问题。我可能会说，你可能读了神的话，或者听了一些别的人引用神的话，但是你没有留心听，你没有侧耳听，将他所说的话放在你的里面。你的眼睛已经注视在别的地方，专注在其他的事情上。如果你做了神的话所说的，就会产生神的话会产生的东西。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显示，神的话对得着他们的人就得着生命，又得了医他们全体的良药。实际上有上千的人带着他们的身体疾病来找我，和我说，你能为我祷告吗？是的，我会为你们祷告。当那些为别人祷告的人，如果他们生病了会怎么办呢？当每次我有疾病来攻击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去找一个人来帮我祷告吗？不，我会去看神的话。就像你有一个病痛，你会吃一片药。如果我有一个病痛，我会吃福音的药，我会吃神的话。健康永留。当我的身体有任何生病的症状时，我会站立抵挡他们，斥责他们，用我的信心说话。通常，那能够解决所有事情。我现在已经拥有了超过40年的数天健康。我有在把我的牙齿拔掉的时候吃了几片阿司匹林，还有一次是在我两周内服侍了82次之后，我的身体虚弱，我的鼻窦感染了有几天。但那就是所有。我没有生过病，我也不相信会生病。会有一些生病的症状攻击我，他们会持续一到两个小时。如果在我斥责症状之后，我没有看到立即的果效，我会拿起神的话，我开始看那些我已经知道了的经文。就像是彼得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说的，因他所受的鞭伤，我就得了医治。从记忆中来引用这些经文是不够的，我需要回去再一次查找他们。因为这个原则，那些得着神话的人就得着生命，也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箴言四章二十二节，因为得着他们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是医治你身体的良药。诗篇一百零七篇二十节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如果我需要我身体的医治，我会去看神的话，并且默想它。 我会吃下这些话语，因为它们是我身体的生命和健康。我甚至可以引用这些话语，但是我还是会回到我的圣经里来研读它们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圣经向我显示。罗马书10:17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注意，这个经文没有在说信心是从已经听过的话而来，不，它是一个现在的时态，我们需要持续的来听神的话。当我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会眺望已经在我里面的信心。罗马书12:3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当我开始默想这些经文，健康就会流向我。在超过40多年的服侍期间，我身体有过任何疾病的征兆，最多不会超过几个小时。我胜过了骨折、肿胀、扭伤、发烧、胃痛、恶心。我实际上还有一个来自医生的报告说，我得了一个不治之症。然而在医生拜访的那个小时内，我完全得了医治。在过去几十年，这就是我行走的方式，允许神的话给我的身体带来生命和健康，它是有果效的。这是神的话自己所教导的。然而大部分的人，甚至那些会说神的话很重要的人，没有真正的按照它是重要的去生活。他们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这就是他们没有凡事顺利也没有兴盛的原因。彰显出来，神用罗马书12:2完全地转变了我的生命。那是在1967年，圣经的经文第一次对我来说是活的。这些经文对我的影响是如此的深，他们基本上改变了我生命的路线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罗马书12:1-2。这是那时候在我生命中所寻求的，我想要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我开始查找单词查验。它的意思是使彰显到身体的感官上，这也是我所渴望的。我想要神的计划能够彰显在我生命中的现实领域。我知道神已经为我的生命制定了一个计划，我相信，但我只是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没有彰显到我的身体感官。我相信就在那里，在某个地方，我只是想要他们能够彰显出来。所以在好几个月我都专注在这段经文，我想要第二节经文最后应许的结果，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可以彰显我身体的感官上。所以我开始回到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部分，去看我如何能够达到我所渴望的。第一节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向。在我默想他3.5个月的时间后，我经历了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的生命中。那是在1968年3月23日发生在我身上，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命路线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这样的经历。与这个经历同样重要的是，如果我没有持续的在对神话语上的认识上有长进，我可能已经失去和神相遇的这个益处。你可能比较难以相信，会想，如果我也可以有这么一次与神相遇，如果我有一个异象，或者如果神也向我显现的话，那么我的生命也会完全不一样。我和神是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相遇，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不能依赖一次的经历或者情绪生活。在我和神如此相遇之后，已经超过40年了。如果我只依赖于这个40多年前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一次经历，我现在早就干涸，死掉，没有生命了。那次相遇给了我一个起跳点，打开了我的眼睛，给了我一个意向，为我提供了动力。那个相遇是好的，我为此感谢神。但是真正改变我生命的是罗马章12章2节。罗马书12章2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，我是通过更新我的思想发生转变的。这次超自然的经历让我开始注意，改变了我的渴望，并开始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。然而是因为我用神的话语更新了我的思想，完全彻底全然地转变了我。我要将我所经历的每一点能力和得胜都归于神的话，对我是活的，而且是对我说的。融化，罗马书12章2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希腊词语翻译的效法，字面意思是倒进一个模具。你不会像你进入这个生命的时候一样离开这个生命。你来的时候是一个婴儿，无辜，天真的，对你的生命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或者计划。等到你生活了20年、40年、60年或更多年的时候，生活的压力会融化你。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融化，你会改变形状、样式和方向。然而，好消息是你可以选择融入的模具。生命的压力趋向于迫使每个人都进入世界消极的模具。当你失去你梦想和目标，你心里怀有怨恨，会变得苦毒。这个生命尝试迫使你进入这些问题的模具。但是你不必进入那个模具，你可以选择被改变。我第一次真的想明白这个概念，是在我收到命令被派往越南的那一天。就像我大部分的战友们一样，我仍然是一个青少年。在一个19岁的年纪，我已经通过了步兵训练。和我一起训练的人，除了一个都收到了去越南的命令，立刻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开始害怕的崩溃，哭泣。在我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们在伊拉克有战争，很多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为了自由将他们的生命献上。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，有想念他们钟爱的家人和朋友，还有没有完成的希望和梦想。然而在越南，美国人所流的血是远远超过这2-3年在伊拉克死掉的1700个人，伤亡惨重是没有办法比较的。虽然在伊拉克汽车炸弹和其他的危险是更加严重，在我收到命令的时候，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那时候在越南所发生的事情。那有机炮、炸弹、简易陷阱，还有人们会拿着枪指着你。当你去到越南，你知道你会直面敌人。这不是只有一部分人去到那个战场上，而是每一个人。因此，所以当他们收到命令的时候，人们就像廉价的箱子一样分崩离析。在我们收到命令之后，在房间里面所有这些年轻人开始哭泣。牧师进来说了这样的话，去越南是一个火，它会融化你，但是你需要选择你要进入的模具。这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会摧毁你的负面经历，它可以是一个积极的经历。神使用那个牧师的话直接对我说话。更新你的思想，你可能不是一个在战争区域的战士，但是在你的生命中仍然会有一些压力来对抗你，会融化你，而你需要去选择是否要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消极、苦毒和怨恨。 你选择你是否要抱怨和埋怨，或者如果你让这些事情驱使你更靠近神，让你对神的委身更加刚强，更加稳固，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？罗马书十二章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希腊词变化、转变，这里是发生质的改变。这个词是从英文当中的蜕变取出来的词根。一只小的毛毛虫开始节俭，在那之后会出来一只美丽的蝴蝶。如果你想要从一个吓人、怂人、不会飞的东西变成一个美丽的、能够飞的东西，你需要蜕变。你想要从一个软弱的、较差的、被各种各样问题捆绑的人变成一个释放的、能够经历神所应许的丰盛生命的人吗？神的话告诉我们，达到此目标是需要通过更新你的思想。你必须用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。你不能只是将你的思想关掉，什么都不想。有的时候，当你问一些人，他们在想什么，他们会回答，什么都没想。但事实是，他们在想一些东西。你不能什么都没想，你的思想是一直在运作的。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，你潜意识的思想会产生梦，不管你是不是清醒的，你都没办法关闭你的思想，什么都不思考。所有你能做的事情就是选择你要思想什么，思想神的事情呢，还是世界的事情呢？世界的事情可能是物质自然的事情，它们不一定是邪恶的、可怕的、不敬虔的事，它们可以是合宜的事，它们不一定是坏的。但是如果你专注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你永远都不会经历这个蜕变。世界上最好的事情，如果你想要你的思想有像一只毛毛虫变成一只蝴蝶一样的转变，你需要通过神的话语将你的思想专注在神上面。如果你渴望进入神的模具，你需要通过神的话做到这一点。除此之外，神没有任何其他的制度。现在你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一个触摸，他爱我们，特别是在极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呼求他，他会触摸我们。一些人会称这个为一个显现，你可以与神相遇，神可以和你对话，这个能够触碰到你的生命。但是我向你保证，这些经历里面情绪类型的东西只会持续很短的一段时间，这不足以让你能够来维持和神的关系。当然，如果你的经历仍然在一个只依靠情绪的水平，这不能让你去产生蜕变。你需要更新你的思想。如果你想要一个长期的改变，看到你生命的改变，你必须靠着神的话发生改变，你必须更新你的思想。有些人会说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局限的，对我来说这很棒，我喜欢这个真理，因为它是如此的简单。发生转变所要求的只是让你昼夜来思想神的话。参考约书记，参考约书亚记一章八节。保持你思想里面全是神和他的真理，一遍又一遍的思想。保持你的思想是专注在神的话语上，不是电视上所说的。如果你通过思想他的话语，将你的心思都专注在神上面，那么毫不费力的、自动的，你的生命会开始发生改变。一些人真的很难去相信这个是真的。如果你也是这样，不要还没尝试就否认了。我已经试过了，我花了成千上万的，可能甚至超过十万个小时来默想神的话，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在神的话里和听到他对我说话更能激励和鼓舞我。突然间我会意识到 我从圣经里所看的原则，或者一些特定的圣经的生命特征，在我自己生命上的应用。神在他的话语和我的生命中做了一个直接的连接。在这个世上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看到或者经历神通过他的话语来对我说话。一个副产品，不是原因。很多基督徒对于神的话是不同样的感受，他们读圣经，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无聊，但也不像是小说一样能够让他们激动。就个人来说，我认为在神的话里面所提到的任何主题都完败任何小说，任何你能想到的情节。圣经里面有这么多奇妙的东西，然而很多基督徒只是像读一本普通的书一样，而从来没有遇见神，从神那儿得到神想要他们得到的东西。他们没有办法真诚地说，通过神的话花时间和神在一起是他们曾经做过最兴奋的事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当我独自和神在一起学习他的话语的时候，是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最大喜乐和兴奋的事情。突然间，我就和神的心连接在一起，我知道他通过这些经文对我说话，神给了我一个直接的启示。我可以诚实地说，这是发生在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。我已经看到过几次人从死里复活，包括我自己的儿子。我见过一些很大的奇迹和医治彰显。我不是在说这些事情不美好不兴奋，他们是的，然而是神的话，通过神的话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让所有这些事情发生。这些都是副产品，而不是原因。用神的话更新我的思想，使得我的生命发生了转变。如果你想要被改变，你所要做的就是领受神的话，昼夜思想，居住在神的话里面会改变你，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事情。